第99篇，成熟的表显示。在本篇信息中，我们要来看创世纪第49章8至15节，这是本章最难的一段。我们要懂得这些经文，需要刚强的灵和清明的心思。在前一篇信息，我们曾经指出，雅各的12个儿子分为四组，每一组三人。这不是按着我的意见，这完全是按着圣经的安排。摩西的书启示，雅各的12个儿子是以三种不同的次序排列，按着出生的次序，按着祝福的次序，以及按着安营的次序。首先，让我们来看按着出生的次序。雅各的12个儿子分别为4个母亲所生。第一个母亲是雅各的正室利亚，头4个儿子流便、西面、利未和犹大是利亚所生。第二个母亲是名叫庇拉的使女，雅各的第5子女但和第6个儿子拿弗他利为庇拉所生。雅各的第7个儿子和第8个儿子加德和亚瑟是另一个使女希帕所生。第9和第10个儿子以撒迦和希布伦也是利亚所生。最终第11个约瑟和第12个便雅敏为拉结所生。这是按着出生的次序。按着祝福的次序，头3个儿子是流便、西面和利未，与按着出生的次序相同。接着是犹大、希布伦和以撒迦。因此按着祝福的次序，前2组包括利亚所生的6个儿子。然而按着出生的次序，以撒迦在希布伦之前，但按着祝福的次序，希布伦在以撒迦之前。第3组包括但、加德、亚瑟和拿弗他利。按着出生的次序是但、拿弗他利、加德和亚瑟，但是按着祝福的次序是但、加德、亚瑟和拿弗他利。以后我们会看见，为着安营，加德从这一组迁到流便那一组，以顶替利未。第4组由拉结的儿子约瑟和便雅悯所组成。按着祝福的次序与按着出生的次序相同。在安营的时候，约瑟借着以法莲和马拉西成了两个支派。在民数记里，我们看见按着安营的次序，这卷书启示以色列12个支派围着帐幕安营。那时候他们是军队，他们安营成为军队，众支派围着帐幕的排列是从东到南到西然后到北。按着安营的次序，犹大、以撒迦和希布伦在东边，向日出之地；流便、西面和加德在南边；以法莲、马拉西和便雅悯在西边；但、亚瑟、拿弗他利在北边。加德与流便和西面安置在一起，因为利未被提升并被带到帐幕里，就是营的中心。以法莲、马拉西和便雅悯等于约瑟和便雅悯。借着以法莲和马拉西，约瑟成了两个支派，承受双份的地图。我们曾经看过创世纪49章按着祝福次序的第一组，流便、西面和利未。我们主要是看见长子名分的改变和天然性情的变化。第一组显著的特征是启示我们天然的身份和性情是能够改变。我们来看第二组，由犹大、希布伦和以撒迦所组成。8到15节很难懂得，要懂得创世纪49章，我们必须按着字面明白圣经。不仅如此，我们必须知道以色列人的历史，必须有基督和教会生活的经历，必须知道如何将圣经寓意化， 你若不知道如何将圣经寓意化并解释圣经中的诗，你如何能够懂得创世纪49章这一段话呢？第九节首先将犹大比喻为小狮子，然后比喻为母狮。十一节说到美好的葡萄树，以及把小驴拴在葡萄树上。那一些反对将圣经寓意化的人，读到这一段话便无法懂得。十三节说到西布伦必住在海口，必成为停船的海口。十四节说到以撒家是强壮的驴，卧在羊圈之间。十五节说到以撒家以安息为家，以肥地为美。这一切到底是为了什么意思呢？因为这十分难懂，所以很少基督徒懂得。要懂得这一段话，唯一的路就是要将它寓意化。然而要将圣经寓意化并不容易，要懂得创世纪49章8到15节这一段话，我们需要好几件事：对圣经字面的认识，对以色列人历史的知识，对基督和教会生活的经历，将圣经寓意化的智慧，以及将这些预表应用到今天情况的知识。我们有了这一切，就能够看见这一段话的真正意义。圣经非常精简，一个字也不浪费。雅各在49章带着祝福的预言乃是诗，诗是最有思想、最富含意的写作形态。雅各带着祝福说出的预言是庄严的，并且非常的华美。当我们来看这些经文时，我们需要牢记一个事实，就是在流便、西面和利未所组成的第一组里，基督还没有来临。我们在流便、西面或利未身上没有看见基督，我们在利未身上所看见的是他的绝对、他的忠信。由于这些特征，主将祭司职任给了他。虽然利未有带着乌灵和土民的祭司职任，但我们在他的身上没有看见基督。只有犹大来了，基督才出现。犹大预表基督。事实上，在这个预言里，我们甚至可以用基督的名代替犹大。虽然雅各有十二个儿子，但基督只从犹大出来。在启示录五章五节，他称为犹大支派的狮子。所以因为基督是从犹大出来，他就属于犹大。我们要懂得八到十二节，必须将这些经文应用在基督身上，并用基督的名代替犹大。我们都能够从经历中证实，我们从前是流便。你在得救以前岂不是犯罪的流便吗？你岂不是和流便一样放纵情欲吗？我们也都是西面，就是天然且满了天然性情的人。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照着我们的情欲和我们的性情。但赞美主，我们得救了，我们成了立位，如今我们有资格进到神面前，并且带着乌灵和土民领受神的意象和启示。不仅如此，我们是祭司，能够将人带到神面前，并查知主对他们的心意。你岂不是多少有一点这样的经历吗？虽然你在众圣徒中也许是最小的，但你天天进到主面前，当你站在他面前，你觉得有个东西在你里面发光照耀，这就是乌灵和土民。有时候你将人带到主面前并为他们祷告，也许你会说，主啊，求你纪念我的亲人。这个就是祭司职任。流便或西缅都没有这样的功用，只有利未有。今天我们也有，我们不再是流便和西缅，我们乃是今天的利未。然而我们虽然多年是个利未， 但我们能够做见证，我们对基督的经历不多。因此，除了立位的经历之外，我们还需要犹大的经历，也就是基督的经历。进到主面前，得着光照、启示和意象是好的，将人带到神面前也是好的。然而，我们还需要基督做小狮子，做犹大支派的狮子。你曾经经历他是刚强的狮子吗？基督是小狮子，是为了征战，为着用手掐住仇敌的颈项。用手掐住仇敌的颈项，意思就是打败他、征服他、胜过他。第八节说：“犹大，你弟兄们必赞美你，你手必掐住仇敌的颈项，你父亲的儿子们必向你下拜。”这里告诉我们，犹大的弟兄们必赞美他，他父亲的儿子们必向他下拜。这意思是犹大的弟兄们必因他的得胜赞美并敬拜他。这在实际上是指犹大，还是指基督呢？这是指基督。因此我在说，我们可用基督代替犹大，并且宣告说：“基督啊，你弟兄们必赞美你，你父亲的儿子们必向你下拜。”第九节说：“犹大是个小狮子，我儿啊，你抓了时便上去。”八节说：“你手臂掐住仇敌的颈项。”我们需要看见这里所描绘的图画：狮子住在山上，觅食的时候下山，等候捕捉猎物的时候就蹲伏着。但他得了掳物之后，就带着掳物上山。因此，我儿啊，你抓了时便上去。这话的意思是，狮子上山去吞吃掳物，吃过之后，狮子不再蹲伏，乃是卧着，就是躺下来。这指明他吞吃掳物以后满足了，就躺下休息。我们需要将这一幅图画应用在基督身上。首先，基督在等候掳物的时候是蹲伏的小狮子，在捕获掳物之后，就把他的俘虏带到天上去享受。这使我们想起了以弗所书四章八节，那里说：“他既升上高处，就掳掠了那些被掳的。”这一对被掳掠的仇敌就是基督的掳物。如今他享受了他所掳来的掳物之后，就满足了，并且在天上安息了。用名言来说，这意思是基督现今坐在天上的宝座上。但照着九节的写法，基督吞吃了他的掳物之后就满足了，并且躺下来享受他的安息。你曾经看见这样一个意象，或者经历这样一位基督吗？在你的经历中，你有基督做小狮子吗？你也有他做满足躺卧安息的狮子吗？我知道弟兄姊妹们的情况，尤其是青年人的情况。在前一篇信息中，你知道你是立位。然而，在已过的一周里，你也许受到了仇敌的困扰。也许仇敌借着你的室友、父母、丈夫、妻子或你自己的性情进来。但你读过这篇信息以后，我盼望你也能说你是犹大。紧接着立位，犹大出现了。这意思是基督已经来了。今天我们的基督不再是小狮子，他乃是安息的狮子。当使徒约翰因为没有人够资格揭开神奥秘的书卷而大哭时，一位长老对他说：“不要哭，看哪，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得胜，能以解开那书卷，开启他的七印。”这一节不是说我们的基督将要得胜，乃是说他已经得胜。他已经掳掠了掳物，并且吞吃了掳物。赞美主，所有的仇敌都已经被基督吞吃了。今天基督不是征战的一位，乃是躺卧的一位，坐在天上安息的一位。你如果看见这一点，你就会忘记你的仇敌、你的脾气以及一切困扰你的环境，并且你会说：“赞美主，主啊，我敬拜你。你曾经是征战的小狮子，但如今你是得胜的狮子，在天上安息， 如今我有份于你所做成的一切。请注意，照着希伯来文第九节说，你屈下身去，卧如公狮，蹲如母狮。为什么这一节先说公狮，然后说母狮呢？小狮子是为着征战，为着得胜，而屈下身去表征征战的狮子已经得胜，已经吞吃了乳物，现今在满足中安息着。这里先有小狮子，后有屈身的狮子。但是母狮的意义又是什么呢？乃是这狮子要生出许多的幼狮，许多小狮子。因此，基督不但是征战的狮子、安息的狮子，也是生产的母狮。基督是我们的母狮，而我们都是他的小狮子。第九节下半说，谁敢惹你呢？这意思是说，谁敢抗拒他呢？今天不但基督是狮子，我们也是狮子。49章第10节说，贵必不离犹大，掌权者的杖必不离开两脚之间，只等到细罗来，万民都要归顺。这里的贵是指王权或国权。45篇6节说，你的国权是正直的。贵，国的表征，它是指基督君王的权柄。因此第十节的贵是指基督的国，基督的王权。贵必不离犹大，意思就是王权必不离开基督。这个权柄一直要持续到细罗来到。希罗这一个词的意思是赐平安者。多数优秀的圣经教师都同意，希罗是指要来的基督。当基督再来的时候，他是和平的君，是赐平安者。第十节也说，万民都必归顺。这里的万民是等于万国。当基督再来时，万国都必服从他，顺从他。以赛亚书2章1到3节和11章10节指明，主再来的时候，从千年国的起头，万国都必归顺基督，他们必来到他的面前，领受神的指示。第11节说，犹大把小驴拴在葡萄树上，把驴驹拴在美好的葡萄树上，他在葡萄酒中洗了衣服，在葡萄汁中洗了袍褂。这一节非常的难懂。在圣经中，驴表征极其劳苦的人，尤其是在运输的事情上劳苦。甚至主耶稣也是骑着驴驹进入耶路撒冷城。虽然驴通常是用于劳苦的旅行，但11节的驴不是在劳苦，乃是拴在葡萄树上。这表征劳苦过去了，目的地达到了，安息开始了。不要以为本节的酸是消极的，不，这是非常积极的。用于长途旅行的驴必然喜欢拴在葡萄树上。每当骑驴的人将驴拴在一样东西上，甚至拴在木桩上，驴也是喜乐的。在11节诗的语言中，把驴拴在木桩上是描写安息。照着这一节，甚至驴也停止工作。这里的驴乃是拴在葡萄树上，结实累累的葡萄树上。你如果查看这幅图画，你就会看见，这表征劳苦过去了，收成来到了。我们知道这一节是指收成，因为这里说到酒，就是葡萄树的产品，这还是收成的丰富。11节的下半说，他在葡萄酒中洗了衣服，在葡萄汁中洗了袍褂，这指明有丰富的酒。酒的供应是丰丰富富的，人不但喝，甚至在酒中洗衣服。启示录6章6节论到饥荒说，油和酒不可糟蹋，这警告指明在饥荒期间酒的缺乏。然而在创世纪49章11节有丰富的酒。你曾看见一个国家有这样的丰富吗？居民甚至在葡萄之中洗衣服吗？ 美国虽然是丰富之地，也没有那样的丰富。第十一节有怎样的一幅图画呢？这幅图画显示劳苦过去了，在丰富享受中的安息开始了，甚至驴也得着安息。现在不是撒种的时候，乃是收成的时候。第十一节是用诗来描述千年国，就是将来一千年的世代，在那个世代中，劳苦要停止，没有劳苦却有安息。你若仍想劳苦，你就该把驴拴上，不要解开。照着利未记23章，在祝棚节那天，人不可做工，因为每件事都已经完成了，所以禁止劳苦，剩下的就是享受丰富收成的产品。祝棚节预表千年国，在千年国期间没有劳苦，因为所有的劳苦都在前面的时代里完成了。驴就是劳苦的人，要拴起来，没有劳苦，却有丰盛的收成的享受，有许多的酒，而我们要在其中洗衣服。第十二节说，他的眼睛必因酒红润，他的牙齿必因奶白亮。在圣经中，酒表征神生命救恩的喜乐。主耶稣所行的第一个神迹就是变水为酒，这酒就成了一直激动我们欢乐的酒。同的酒还有奶，酒的源头是葡萄园，而奶的源头是十四节所说的羊圈。奶表征我们满足生命的滋养。当人死于饥饿时，他的眼睛周围的部位就变成灰绿色。但这一节的眼睛不是灰绿色，乃是因酒红润。不仅如此，牙齿也因奶白亮。奶中所含的钙使牙齿长得健康白亮。这些关于眼睛和牙齿的描写，指明当驴拴起来，劳苦过去时，丰富收成的出产要绰绰有余到一个地步。人甚至在酒中洗衣服，他们的眼睛要因酒红润，他们的牙齿也要因奶而坚固白亮。这种安息和享受在于基督是征战安息和生产的狮子。他是这样一只狮子，生出了我们这些小狮子。因为工作已经完成了，所以我们不需要劳苦。反之，我们只该安息并享受美地的丰富出产。今天我们在享受酒和奶。每当人看到我们，我们的眼睛该是红润的，我们的牙齿该是白亮的。这个是今天教会生活和来世千年国的图画。在犹大之后是西布伦，十三节说西布伦必住在海口，必成为停船的海口，他的境界必延到西顿。这一节说西布伦是停船的海口，这里的运输方法从驴转到船。我们若不参照新约，就无法懂得这一节的诗。这一节的应验乃是在马太福音4章15节，那里说西布伦地和拿弗他利地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基督是从加利利的西布伦开始进职，并且那将基督的福音传到全地的也是加利利人。加利利的门徒是停船的海口，他们将基督是征战安息生产的狮子这福音传到西顿所代表之世界的每一部分。生命记33章18节说，西布伦啊，你出外可以欢喜。照着这一节，西布伦必须出外，西布伦也真的出外了。所有的加利利人都带着基督得胜的福音出去，带着得胜安息和生产之基督的话出去。这些加利人带着基督的得胜、基督的满足和基督的生产出去，这就是福音。虽然西布伦出外，以撒家却住在帐篷里，因此西布伦出外可以欢喜，以撒家在帐篷里可以快乐。一个必须出外，一个必须留下。创世纪49章14节说，以撒家是个强壮的驴，卧在羊圈之间。在解经里， 这个与十一节的小驴和驴驹相连，那里的小驴拴在丰富的收成上，因此这里强壮的驴是在躺卧安息。以撒家不是在工作，他乃是在躺卧，就是在羊圈之间躺下安息。你是今天的以撒家吗？你是在躺卧还是在劳苦呢？有些人总以为我是在工作，但他们错了，他们不知道我的工作就是我的躺卧。有一首诗歌说，虽工作也安息，我若不工作就没有安息，我越工作就越安息，我一面工作一面躺卧。第十五节说，他以安息为家，以肥地为美，便低肩背重，成为服苦的仆人。以撒家以安息为家，以肥地为美。以撒家这强壮的驴安息并享受肥美之地，就是基督。在这样的时候，他就低肩背重，而成了服苦的仆人。这意思是他服侍以得着东西献给主。英文钦定译本不说服苦，而说纳贡，这就是缴纳贡物。没有经历，我们就无法领会这事。照着基督徒的经历，正确的基督徒不像辛勤工作的驴一样劳苦，乃像强壮的驴一样安息。他们一面安息，一面享受基督的丰富。借着享受这些丰富，他们就甘愿低肩背重，并服侍以向王纳贡。在正当的教会生活中，我们不像一般的驴一样劳苦，我们乃是躺卧安息，并享受基督完成的工作和基督的丰富。因着我们这样享受，就甘愿低肩背重，服侍以得着供物来献给我们的主。虽然这样在千年国才能完全得着应验，但是今天在我们的教会生活中，我们就可以有预尝。